还有一件事，当然同学你并没有直接问到这个，不过很多同学都出现过类似的状况，所以我就姑且多说一点了。一次又一次，不止一位同学表现出一种我要变成一个更好的自己的态度，似乎言下之意也是在说现在的自己还不够好，是不是？当然现在网络上有好多好多正能量心灵鸡汤教主都在告诉你，你要相信你现在已经是完美的了，你是好的，你值得被爱。但是我也更加相信这邀一个某教主告诉你已经很完美的你，如果你跟这位正能量教主真的有实质上的互动，约是邀你拾到一下，他交代拾邀圣旨，你听错两下，这位你够好，你完美，我无条件爱你，我爱你们大家一切有情众生心灵鸡汤教主大约也是马上就要翻脸，叫你要忏悔要改了啦。这种空话都只有你们距离无限遥远的时候才能讲的啦，真的磨磨看认也要哀哀叫痛的。我说事实，人都不是全才，我骑车开车的技术都很烂，我做菜常常会失败，我跑步跟唱歌的能力简直是灾难，我平衡感很差，我对别人讲话无聊超没耐心，马上就要翻白眼，接着就要抽筋，如果再忍着听下去就要中风了。而且我不是那种有道德操守的人，很多缺德的事情我都敢做，我很会闯祸，很会伤害别人，尤其是我讨厌的人，我特别喜欢伤害他。我不能算是仁慈，通常都很残忍。我动作快，一起做事情的时候都在催别人，带给别人压力，常有员工受不了这种压力就辞职了。以下还有乘20倍以上的内容可以分享，我如何虐待他人这个主题还可以再起一个连载，现在先不要再讲了。我请问你，像我有这妖多的缺点，这妖多不够完美的地方，我该怎妖活？你觉得我应该要把前述内容乘以20倍的量的那些问题点都删了，我才可以喜欢我自己吗？你难道不觉得好像我撑不到这些缺点都改善了的那一天之前就会先因为太讨厌自己而自杀了？而且还有一个更加本质上的问题，用这样不行，这样不好，这样不对，这样你会很惨之类的规劝来恐吓自己，我们就真的会改了吗？活在我执之中的人多半听不出我们应该让自己变得更好这句话问题在哪里的。我姑且用我的右脑跟你说一说真言，你觉得你应该变得更好，这里的应该二字承认事实的右脑听到的是，如果是用法律可以制裁的，如果是公司领导可以开除你的，对方直接动手砍就是，直接处罚判刑就好，不必说到应该，你自己也会知道厉害，但事实上就是根本没人能把你怎样，所以才会跟你谈道德上的应该。白话来讲，应该两个字就是我拿你没辙，没人能把你怎样。你如果不照做，除了被某几个人或者只有我一个人会讨厌之外，完全不会有其他的处罚，你尽管放心去干就是。应该的实质内涵就是如此软弱无力的，谁都拿你没办法，这有可能恐吓到谁会改吗？谁会鸟他的？更何况我前面看到的自己的缺点几百条都有，就算我好乖好甘心好听话，我想改我他妈的改得动吗？人生有那妖多时间来搞这个吗？除非你把我关到牢里下乡劳改，不改好不放我回来，不然我真的捏造不出足够的动机。庄子杂篇一副篇强调过，想逃离自己影子的人，人否定自己的部分他主观认为是不好的，是自己的黑暗面的部分，人会想要否定逃离，而这也就是代偿反应的基本动力。可是道家功夫最重要的修养却是拥抱自己的黑暗面，所以对于所谓缺点我一向是如此做的。一，缺点在本质上是从前为了对应某些情况，为了有所得或者为了保护自己而培养出来的工具，我们可以感谢他曾经给我们的帮助，想通它的正面价值，然后当情况不需要的时候就不必使用它。二，缺点本身不用改，但是一旦使用它就需要对他人做出补偿，对自己做出补救。第一点其实就是位阶比承认事实疗愈法更上一层的价值完成疗愈法的重点。如果我们把缺点当成敌方的话，吸引力法则的最强绝招本就是 抗拒是最强的召唤，重伤是最大的敬意，敌对是最大的加持，你不管怎妖娆都只会让他更强大。然而如果我们愿意承认事实的话，所谓缺点在他刚被你创造或培育出来的当时都是为了服务于你的某些目的和需要。一开始它并不叫做缺点，而叫做招数
Topping。
比如说为了不被处罚所以装蒜，推卸责任，辩解，说谎，为了不想太累所以学会了偷懒等等等等。比如说我妹妹的毛病，推卸责任，强辩，那是为了在她妈妈我继母无孔不入的控制狂之下存活的盔甲。我那继母啊，搞我妹妹是一日三答辩不可选不暂行的，不管你洗澡还是睡觉还是大便到来半大根，他都会冲进厕所或者把你从床上拽起来，非逼人自我批斗个水落石出不可。我妹妹大学时代要出门逛个街，我继母就质问他，你这妖做对人生的意义有神妖帮助之类的，叫他交代。我妹若是不立正申辩的证明自己无罪，就出不了门的。事实上结果常常是包包一摔大吼一声我不去了。他从小到大每天过的是庭审中的被告方律师生活，他妈妈是原告检方兼法官，裁判假扮的囚人。这些生存能力我妹妹是不练成就活不到今啊。可是他现在如果出社会去公司上班还搞这一套，死路一条而已，马上就被开除了。哪个老板受得了这种一个字都讲他不得，为了一个字可以跟你辩论十个钟头，即使地球毁灭了也绝不认错的绝顶逆天的员工啊。其实有一种老板说不定会很爱他的，如果我妹妹的职位是用来对应找麻烦的奥特的客诉的话，那我真是觉得他们比无坚不摧，都不要说有理没理打官司会不会赢了。在走到打官司之前，那个客人跟我妹妹对话的过程就已经保证会让他痛到撑不到起诉开庭那一天了。结果这也是我想的太美，事实上是本来没有事情，好好的客人都被气得要起诉本公司。我的朋友对我妹妹都有一个共通的赞叹，结中你说你妹妹是现实生活中唯一可以像是周星驰电影大话西游里的唐僧的奇人，光是听他闲话家常都会让人想去自杀。我一开始都觉得你吹牛，哪有可能这妖夸张，结果真的跟他讲过话之后才发现你说的竟然是实话，一好可怕，我好怕。妈妈救我。缺点作为凶器工具的价值用在对的地方是有机会得到价值完成的。我妹妹那个缺点或者说专长之所以要命，是在于收发不自如，在日常生活中虽是无差别乱发作，见谁炸谁。他一讲话我和我爸爸都是像躲脱鞋底暴击的蟑螂那个样子，跳桌子钻椅子逃窜的。因此我认为科学正确的面对缺点的方法是先感谢他曾经帮助过我的种种，肯定他作为工具的价值，让他得到价值完成。这样子他就不再是躲在无意识的角落的你够不着的敌方，而成为我方了。黑暗面被你拥抱了之后就可以恢复他神兵的本来面目，而你也就会做得到看状况决定是与否，也就是有意识的将它收发自如了。很多人都以为缺点是坏习惯，然而缺点其实并不像抖脚抽烟，并非一整天时时都在自动化的持续或渴望发作的。这并不等同习惯，缺点是某种条件制约的反射动作，需要被情境激活的。只要把无意识的反射动作重新设定为有意识的开关就可以了。重点在于有意识，比如说我的工作伙伴古秘书，他十年前很会迟到，这两年几乎从来没有迟到。八年前他迟到的时候我都不等，点菜上桌和别人就吃了，他来了别说没剩菜，根本我们已经去下一家吃饭后甜点了。总之就是尽量不要叫他改，但是也完全不被他迟到影响跑给他追。他很清楚地看到自己迟到不会得到任何优待，也没人会关心他有没有出事，只有剩菜有时候还不一定剩呢。等他于是一阵子之后他就不要迟到了。2017年在深圳，我在课堂上当着同学们的面问他，郭秘书你的迟到是故意的还是没有这个意思解离的？他也在众目睽睽之下耍快回答，当然是故意的，要迟到的刚刚好让对方痛苦， 但是又没有痛的会把我怎样啊，这可是需要精密计算的呢。这怎样可能不怀恶意，无意识糊里糊涂就做得到。我跟那一班同学说，郭秘书他没有解离，感觉得出自己的恶意，这一点很好。他只是人很烂而已。到这一两年，郭秘书真的是都没有迟到了。反而是我连续三个礼拜和小芳助教的约，我都迟到，而且越努力想要不迟到，就莫名其妙更加迟到了。我发现和问题作战，怎么每一次越用力就越失败呢？所以在2020年上课时，我又请教郭秘书是怎么能做到不迟到的，因为我很想在小芳面前扮演一个精度很高的上司，但是这个面子枉然挣扎那腰多次，始终无法顾得漂漂亮亮。郭秘书也是当着同学们的面大辣辣的说，最近和大家都相处的挺好的，你和学子刚好也没得罪到我，挺顺眼，挺合意，一时之间就没特别想修理谁了。于是这段时间我就仅仅是没有做迟到这件事，如此而已啊。伟大的郭秘书啊，真是模范生，这就是有意识的重要性，还是要像郭秘书一样智商高达155才是重点呢。对郭秘书来讲，整个结构设计 mechanism 都在他意识关照的范围之内。别人认为的缺点是一个他可以选择要或不要拿来伤人的凶器。太平无事，没起杀心时就不必乱捅人。结束。这感觉好清爽呀，原来聪明是这样舒服的事情吗？ IQ 高的人果然呼吸的空气都不一样啊。贼坦然。我常说水瓶座的人是活在鄙视链之中，跟人的关系总是有高低位差，不是瞧得起谁就是被谁瞧得起，总是难以体验到一个平等的人际关系。我的水瓶座的朋友通话接剃头店老王，其实应该说是美发沙龙的设计师吧。他对于自己的这个部分有点像郭秘书，也是比较有意识的。他家附近有个孩子靠着他攀关系，巴结权贵，巴结网红，然后过河拆桥，回头捅恩人灭口，忘恩负义，无情无义的很可怕，吃相超难看，而且还下都不会发现自己已经惹毛别人，还老是叫老王骑机车载他去买鞋拾腰的，非常会使唤别人。有一次一同吃饭，我都已经看到老王对那死小孩相当不满意，有点怒容了，但是吃了饭散会的时候，老王还是乖乖骑机车送那孩子回家。我看了也呆住了，不是已经很讨厌那孩子了吗？怎么不是跟我去购物看电影买醉做些舒服的事，反而甘愿继续委身为奴呢？我动了一个念，于是跟老王确认了一句，你送他回家这个行为是不是要维持一个立场较高的位置？我可以讨厌你，但是你没有资格发现我讨厌你，我也不允许你讨厌我，所以你才要继续演这出戏呀。老王也很爽朗的，对啊，我就是无论如何都要耍这个霸道，占这个上风。所以老王也和郭秘书一样是个明白人。乍看之下我们可能以为老王干嘛犯贱，其实老王自己知道这一切都是为了能站稳我的位置高度，一定不能输的那个心理制高点。但是若是换了一个比较有道德的人，往往就不能活得那叫明白了。比如说之前帮学子和女儿接送开车的小沈，水瓶座，为了一个很势利的前女友买房，争取到相当高薪的工作，而且还用副业努力赚钱增加额外收入，说来都有钱的好可怕了。而这个已经跟他分手了的女友呢，他就去养在家里面。当然朋友们会觉得这样子很怪了，大家都说只要不把他行李全部寄到他父母家，然后换把锁就好了。可是小沈的态度大约就是，我如果不照顾他的话，恐怕他一个人活不下去。而且他现在有点心理问题，也是过去交往的岁月之中我跟他的互动而渐渐形成，算是我造成他这种心理疾病的，我也有责任呀，不能一丢了事吧。其实这样的一段话旁观者大概就看得很清楚了，小沈其实是很瞧不起那个前女友的，真觉得对方变坏是因为自己无可抵挡的影响力，并且没有他就不行。我认识的朋友太阳月亮或几个大星在水瓶的，常常看到谁就觉得那个人的问题好严重，我必须帮助他才行。老王倒是不会，他的口头禅是 你开心就好。别人的闲事加起来没有三两重，他还不屑去管呢。有一次在某个水平坐的人又说要帮助谁谁谁的时候，我插嘴说，你晓不晓得别的星座，比如说我这个天秤座的，看到那个人有问题就想躲远一点，没想救人的理。对方听我这话也是十分诧异的表情，好像这辈子今天他不曾发现到别人竟然会没像他一样那样热心于救人度众生。这就是水瓶座之中活得不明白的人常常会有的无意识的骄傲，明明白白就是瞧不起别人，但是他没发现，因为他老是以为，这个以为当然就是骄傲本身了。对方果真就是那妖弱，那妖需要爱，那妖值得同情。那种活得不明白，口口声声说要改善自己的缺点的人，说真的，缺点本身是小问题，但他活在如此一种无意识
ignorance
之中，看到自己的眼光瞎到这种程度，这才是大问题。有一个大陆的女同学一直说她自己有一个缺点，是面对权威角就会慌张害怕，很容易出错。她说她有位学子一直在选她这个毛病，说做人怎妖能情商那妖低，叫她要改。我问那位同学，你这是在发神妖神经，这妖占便宜的缺点，是我的话就舍不得改了。你回放看一下你自己的人生走马灯好不好，正因为你是这种个性，你的老公每次都说公公婆婆交给他挡下来就好，你闪边休息去。你的人际关系跟职场，每次你这样子失功能的时候，都一定有大侠跳出来替你挡刀，因为你那个样子东南西北都鬼打墙撞得满头包的丑态，他们看不下去。那你说的特别嫌你的那个情商很高的学子，他自己是过着神妖样的生活，他说每天忙到回家就只能趴下冒冷汗喘，一身病没空去医，基本上无私生活。因为他情商高，别人受不了的客户都需要他去周旋。我说那不是好处了吗？人一定是先嫉妒了才会瞧不起谁的，人的瞧得起是不会向他不嫉妒的对象发作的。你那个学子根本就是水鬼找替身一样，要把你拉到他住的那个地狱界去生活，他过得比你辛苦很多吗？事实上他是真心瞧不起看不顺眼你这缺点，还是真心羡慕嫉妒恨你日子过得比他好太多了？我说这位女同学家是觉得他这个缺点带来的利是如此显而易见，衡量利弊之下当然是不要改掉了。可是他竟然天天老讲老讲我要改我要改，然后天天发作，我看了好几天就从没见过他改，而且一紧张的时候话就特别多，叽叽喳喳讲个不停，对长辈多做了一大堆没必要也不应该讨好行为，做的越多心越慌，乱上添乱，只在全力胡乱表达，完全不去看清楚状况，接续出错连连于事，就连这个话多我看着都觉得他是一枚很奇妙的保护紧张的烟幕弹了。你怕长辈看你不顺眼，或者你就是觉得自己不够好好了，这个信念如果没有行为去帮他充电的话，不一定会具象化成现实的。行为才是最强的念力，你食妖也不做，姐不理我我不理解，这不好吗？我这位长辈是很有诚意，且很乐意与你互相忽略的呀。事情是人做出来的，如果你不要闹这妖大，就让我如五月天演唱会台上阿信眼中是粉丝如粉丝，同样是台湾人，说可以的啊。可是你就偏要用各种努力阻止的行为，让你的噩梦不能不成真。照理说面对权威角色的时候，不是更需要谨慎小心定下心来处理的吗？他偏要在那个时候乱上加乱，好像唯恐自己的心会得到安定一样，根本是全心全力在制造心乱。他的潜意识很聪明啊，知道心乱是好招，靠着陌生人路见不平拔刀向的大侠的怜悯就足以温饱一世了。一个人可以对自己本人不熟到这个程度，旁观者完全看得出来他根本就是讲假的，可是他本人却觉得自己是真心想改掉这个容易紧张的缺点。这种耍自己又耍别人的解离，或者说极力否定事实的一种
ignorance，
比那缺点本身要严重太多太多了。于是这种时下很流行的让自己变得更好的概念，乍听之下虽是理所当然， 但实际上是难以运行到一般人很难想象的地步。当然，我们也用不着想象，你只要回想起你曾试图改掉自己一个缺点的真实经验，应该就会明白，这太难了吧。比如说 B 公司同仁的缺点，从另外一个角度看，其实也是优点。好了，比如小芳助教懒得去学会了解女人，比如说郭秘书懒得面对冲突，例如学子娜娜超级双子座满格爆棚代表选手懒得去理解自己不一样的想法及其背后的动机和理由，娜娜懒得去计较自己吃亏的事情。这个缺点我们这些在他周遭的既得利益者，谁会准许他改掉呀？缺点本身就已经是懒的了，谁还有力气去改啊？学会去了解了能怎样？没有爱的东西就是不想学吧，换做是谁也是这样吧。学会了的结果我其实没有多喜欢的，反而能力大了责任就更大，甚至就像小芳助教的女人缘不太好，或许她自己也感到有点困扰，但在这件事最基盘之处最深也是最真的感受而言，我就怀疑小芳恐怕是一开始就选择了不想为女人多花力气，对我来讲只是去承认女人和我一样都同样是有智能有感受的人，完结撒花只是这样的学习，这会很花力气吗？不重视不当一回事，这些点点滴滴的小细节其实一直都存在。我从前以为这是他的烦恼，会忍不住教主病发作，多是帮他想主意，但是到如今才发现，人会烦的都是对他而言不重要的。女人固然是他会为之烦恼的对象，或者也可以说他这方面的运势先天就没那腰好，但却也同时也是对他而言不够重要的东西。这个困难烦恼的总重量尚不足以说服他去花这个力气，要为女人多花点力气，学会听懂理解甚尊重对方的感受神腰的，对于刚离巢还正在学习照顾自己的人来讲，到底还是为他人付出太多了，做了会感到不甘心的。我此刻没钱吃豪华牛排是一回事，但是我可没有兴趣就因此改行去一生养牛啊。随便一个缺点一个毛病和整个人格的许多层面以及生活中的无数细小得失都纠缠着千丝万缕的联系。改正缺点不是像分割连体婴拉腰简单的任务，基本上是拿掉这一头那一头也会央的光与影，也就是齐物论说的方生方死方死方生。所谓缺点真的大部分都只是你刚好没有留意到它带来的利润的，因为不合乎某些人的利益他们有意见而你盲从，所以勉强拿起道德去批判的优点才能神兵待续。